今天是若歌一年一次的敬拜主日，借着父亲节一同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当然敬拜神圣父，也敬拜神圣子主耶稣基督，也敬拜神圣灵宝惠师。所以题目敬拜三位一体真神。那么我们用的是使徒信卿为主轴，这是我们敬拜部，特别是圣乐主任薛里所构思的，这是很好的。因为使徒信经目的之一就是敬拜的功能，使徒信经为了敬拜之外，是受洗的时候必须回答的问题。初代教会凡希望被教会接纳参加洗礼，一定要回答我信神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，圣灵怀孕玛利亚所生，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等等的内容。信经的由来是使徒过世了，最后一位过世的使徒大约公元98年左右，就是使徒约翰。信仰的权威需要建立，信仰的标准需要被流传，所以初代教会教父们就根据使徒的教训，使徒教导的主要内容，收集信仰的标准，称为信经。最早出现的是在罗马的教会，因为罗马教会是人才钱财事工各方面的中心，大约公元140年左右，古罗马的信经就已经成型。那么这一个以后在文献里面有出现希腊文版本的，有出现拉丁文版本的，考证的结果可能最早是希腊文，因为直到公元第三世纪以后拉丁文才取代了希腊文，那么之前是希腊文为原始，然后有拉丁文的版本。其实不是使徒哪一个人写的，不是使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传说有一些不大可取的，因为使徒信经有12条，传说一个使徒写一条变成12条，这个我们不多人接受这个说法。那么大半我们都接受教父们根据使徒教训的主要内容编成使徒信经。最初是古罗马信经，然后慢慢才被定名叫使徒信经。据说最早用使徒信经这四个字的是米兰主教安普罗修 Ambrose， 公元390年他才正式用这个名称。那么以后就流传在众教会之间，用作敬拜、教导、受洗问答、个人灵修、辨识异端的 用途。马丁路德改教完全继承接受使徒信经，虽然这个在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会里一直在用，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这些改教家是认为这些是没有错的，所以到今天为止很多信义宗的教会，他们一边挂着主导文，一边就挂着使徒信经，长老会里也很通常在运用使徒信经。那么使徒信经从古罗马信经比较简单的一直发展到公元大约700年，进入第八世纪了，才越来越定型，越完整。不过有些版本多一两句，有些版本少一两句，那么这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个最困难最重要的。但是请记住，当我们敬拜神必须在真理里面敬拜。各位有机会去看一看阮大端长老今天夹页所写的文章，回家再去看，真敬拜神除了圣灵感动我们心灵与神沟通，要在真理里面敬拜。主耶稣指教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呢？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。如果所拜的不知道是很悲哀的，会走入错误的道理。所以初代教会使徒信经是基督徒信仰的简明精要的信条，每一位能够记住就不会太大的偏差。使徒信经重要的是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对圣父，第二圣子，第三圣灵。在无论希腊文的原文拉丁文的原文，它只有三次用到我信，而且是有介系词的，我信于或者说我信服于，这三次。第一次，我信服于神，全能的父，是创造天地的主。第二次，我信服于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。第三，我信服于圣灵。虽然没有明显强调三位一体，事实上就隐含了我们所敬拜所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础。那么以后公元325年有名的尼西亚大会产生的尼西亚信经，其实就是扩充了的使徒信经，就是注释了的使徒信经，把使徒信经一些困难的点、难解的问题简要的把它解释出来。使徒信经没有深入讲解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尼西亚信经就加以说明了。当然希望更仔细说明，就到了后来所谓的亚他拿修信经。亚他拿修信经是对于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最仔细研讨的一本信经。接下来又要讨论圣子主耶稣基督 神的独生子有完全神的本性，借童女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，有完全人的本性。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，就产生了所谓的恰克顿信经，又是公元到了431年。使徒信经是这一切信仰的根基，继续不断的解释，继续不断的说明，而产生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信仰的基础。我再提醒一遍，使徒信经从公元140年古罗马信经发展到大约公元700年左右才最后定案，到今天我们所流传所使用的。那么至于这些内容，其实古代有名的教会领袖，我们叫做教父们，在他们的文献中间都有部分的记录，部分的采用。比方很有名的安提阿主教伊格拿丢 Ignatius 公元110年写了好几封信给不同的教会，就把使徒信经现在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在文章里就写出来。那么以后里昂的主教艾任纽大约公元170年180年他也写了相当多有关的内容。以后北非的教会领袖特土良他也写了一些，再过来到罗马西坡律陀215年出了一本所谓的问答的信经，也把使徒信经大部分内容都在内了。那么这样子渐渐发展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信仰基础。它有什么作用？除了受洗，除了我们基本信仰内容，还要产生联络众教会的功能。使徒们都走了，那么使徒可以联络众教会，那么现在谁来联络？需要有一个正统的信仰，所以使徒信经产生认定联络众教会的功能之一。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各位应该记得有一句话，除了我信圣灵，那么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带来的结果，下面一句叫做我信圣而什么的教会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教会越来越多，教会有的这里自己做他的事，那里做他的事，这里产生一个信仰的体系，那边一个，那么当然有的是异端，有的是正统，怎么能够圣而公？使徒信经成为联系大家成为公的一个工具。所谓公这个字，公这个字就是普世性的意思，就是一般合一的意思。所以其实它无论希腊文无论拉丁文都跟就是英文Catholic 这个字，就是这个字，无论是希腊文无论是拉丁文翻成英文，这个意思就是教会是神的教会，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，教会是所有神子民普世合一成为大公的教会。那么这一个原来是好的意思的，不过 Catholic 公大公以后慢慢的就专用在天主教了， 以罗马教会为主的那一个系统里面了，因为这一个系统派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在明朝的时候翻译圣经，把上帝或者神这个字一律翻成天主，所以以后我们就称为天主教。那么当然经过了历史上面的一些演变，马丁路德产生改教，改教之后称为更正教或者基督教或者新教。但是马丁路德也好，约翰加尔文也好，对于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、亚他拿修信经、加克顿信经都没有修改，都是全数接受的。早期这些信经是普世正统基督徒公众接受的，就形成大公教会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很简单来说几个重点，我们信仰我们敬拜有几件比较重要事情要提出来。信经除了正面把信仰说明，它也防备了错误的，防备异端。从公元二世纪初开始，诺斯底主义异端越来越严重，一世纪末已经有了，二世纪初成为一个大的力量。有名的异端领袖叫做马吉安，大约是公元150年。诺斯底主义主要讲什么？讲人是靠知识得拯救。诺斯底就是知识，希腊文的知识 Gnosis， 它的形容用法 Gnostic， 诺斯底。人得救是有特别的知识，让人的灵魂超越物质身体的捆绑，得自由，得拯救。那么这一种的理论背景很长，我们不能讲了。重点，使徒信经是有针对诺斯底主义的错误。在哪一方面？诺斯底主义强调二元分法，神是美善，神是灵，物质是邪恶，人的身体属物质，所有物质都是邪恶，所有的灵都是美善，所以神和人的灵魂是美善的，物质世界人的身体是邪恶的。那么神怎么创造一个邪恶的物质生世界呢？为了解释这一点，他们认为伟大至善全能的神没有创造物质世界，乃是神最低等的发射物来创造，所以神发射一个次等的神性低一点的，再发射更次等更低，一直发射到最低最次等的，就是旧约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以旧约的神是最次等，是神性最低的这一位存在。那么诺斯底主义让至高美善的神跟邪恶物质世界分开，使徒信经第一句话就针对这是不对的。我信神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神万有的根源，万有的统治者，是照顾保护引导万有的， 我们敬拜神，因着神儿子十字架的救赎，宝血的洗净，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圣灵感动呼喊伟大全能圣洁至高的神是阿爸父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我们有把握来敬拜创造我们的主，创造万物的主，统管万物的主，眷顾万物的主，他是我们慈爱天上的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信我主耶稣基督，这个很重要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基督徒信仰圣父圣子圣灵，这一个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信仰神，犹太人都信仰神，阿拉伯人回教徒都信仰神，回教徒经常要念阿拉是独一的神，除了阿拉没有别的神。那么敬拜神有很多种模式，去很多人的心中都有。那么基督教的最大特点，我们信神也当信耶稣基督。耶稣说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，当我们得着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能成为父的子女。所以使徒信经第二句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然后讲到圣灵感孕，玛利亚生，然后讲到地上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，这是一个真的人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成为真的人，这也针对诺斯底主义，他们说神良善身体邪恶，怎么可能道成肉身，所以全力反对道能成为肉身。那么不能成为肉身，耶稣是谁？就发明了幻影说，耶稣只是看起来他像人，不过不是真的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是个幻影。这个幻影说在公元一世纪末，使徒约翰就已经在辩驳了，所以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二三书非常强调道成了肉身。凡是不认道成肉身的，就是敌基督者的灵。耶稣是真的神成了人，永恒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，奉圣父的差遣，借圣灵的感孕，透过童贞女玛利亚真的成为了人。那么这一个在使徒信经就已经凸显出来。当然更进一步的困难是以后尼西亚信经、亚他拿修信经继续去完成的。比方说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子，那么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什么？从公元一百多年到两百多年之间就产生好几种说法，到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才确定的把定论定下来。这中间辩论的时候有一个难题，耶稣是父神独生子，要解释生解释不清楚，以后有一些人就照着人间的常理推论，推论说生者早于被生者，这一个在人间其他的现象成立，母亲早于孩子，生者早于被生者， 结果有人就推回到圣父早于圣子，唯有圣父存在是永恒，圣子存在有开始，虽然开始点是创造万有之前。如果圣父存在是永恒的本质，圣子存在是有开始的本质，结论，圣父圣子的本质只能相似而不相同。在希腊文的用词里，相似相同只差一个字母，这个字母 Yota 也就是英文的 I。 结果教会争论这问题，一直到公元325年召开尼西亚大会，才确定应该是相同而不是相似。那怎么解释独生子的生不能够用一般生者早于被生者的生，乃是好像太阳跟太阳光的比喻，阳光生出于太阳，但是这叫做永恒的出生，没有先后的差别，什么时候太阳存在了必然生出阳光，圣父存在就必然生出圣子，这是在公元200多年教父之一俄立根就强调的。以后到了325年尼西亚大会里面就接受这个解释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是永恒出生，是与父同永恒同现存，是同本质同等同尊同荣，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更让使徒信经得到更明确的了解。当然还有困难，神完全的神性成为人完全的人性，到底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人性怎么能够存在在一个人里面呢？我只能简单的用一个比喻两个比喻说明。第一个比喻是说，这好像墨加水，黑的墨墨汁加上水一调就变成墨水。一种解释是墨加水，耶稣的神性加上耶稣的人性成为基督。第二种比喻好像人穿西装，西装穿在我的外面，这就是人加衣服。那么第三种的比喻好像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调和成一个人，要讲很长时间，但是各位智慧是很高的，请你们回答哪一种比喻是正确的？第一种、第二、第三，一二三是哪一种？一种是墨加水，一种是人穿衣，第三种是灵魂和身体，哪一种是和被接纳的比喻？好，答案答对，第三种哈。不是墨加水，墨加水神性和人性就都产生了变化。耶稣的神性是完全神性，耶稣的人性是完全人性。穿衣服这个关系太松散了，这个衣服今天换一件明天换一件，一下脱下来要穿上去，这个不是耶稣神性人性的联合。就好像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，神性进到人性的里面，这两个不相混扰，不相交换，但是存在于一个位格，一位基督。这就是再继续把使徒信经更深入发展，这一个就是所谓的恰克顿信经，以后 专论基督的身位。不过请各位知道，这些都是过程中不断在发展，使徒信经也是在过程中不断的定型，这些都是教会面对的问题，面对信仰的问题，敬拜的标准，我们敬拜圣父，敬拜圣子主耶稣基督，敬拜圣灵，神的灵。但是我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，请各位再注意一点点，我就要结束了。降在阴间这一句话是一直有争议的，因为在古罗马信经没有这一句话，公元140年没有降在阴间，那么还有很多教父的版本没有降在阴间，一直到公元390年有一位教父叫做Rufinus， 他提出来的版本里面有这一句话。记住，公元390几年，这一位 Rufinus 提出来的版本有降在阴间，不过他的解释，这个阴间是只作坟墓而言，他被埋葬，耶稣的身体被埋在死人所在的坟墓和地下，而不是那一个受苦火焰中的场所，这是提出来这一位的说明。那么这一个请各位要特别注意，到底主耶稣受难以后他的灵魂有没有放在阴间呢？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引用诗篇16篇讲一次，然后在以弗所书保罗讲一次，然后还有一次在彼得前书用到，那么这一些经文都有合理的解释，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讲。那么最重要的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跟旁边强盗讲一句话，今夜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？在乐园里。耶稣断气的时候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。所以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耶稣灵魂没有去到受苦刑罚的阴间，是埋葬在死人所去的地下，这是比较多的问题啊。那但是这个解释要牵连很多，今天没有时间讲了，我个人是接受这一个立场。如果有降在阴间这一句话，不是耶稣到阴间去传福音给已经死的人听，不是死了的人有第二次悔改信耶稣的机会，今生要好好传福音，拯救世上的灵魂。最后我再说一两点。大公教会，当时教会在公元200多年产生一个所谓的诺挖天主义，公元300多年产生多纳图主义，这两个主义很类似，就是分裂主义，在教会里面成为小圈圈，我们才真的是圣洁的，我们才真的属上帝的，那一些人不圣洁，那一些人不合于上帝的要求，所以跟他们分开。这些分裂主义在教会中一直有，特别初代教会受逼迫，那么真的有一些人表现是很软弱的，比方罗马政府要求交出圣经焚烧， 那么有的基督徒拒绝不交受苦，有的就交出来，圣经就被烧掉了。有的皇帝要求他的臣民要把酒洒在祭祀皇帝的这一些像前面，有的基督徒就这样做了。那还有的甚至像彼得那么严重的，就是否认耶稣是主。那么这一些事情发生了，等逼迫过去，这些人能不能回到教会也产生极大的争议。那么我刚才讲的诺瓦天也好，多纳图也是很严格的，所有曾经这样做的人一律不能再回到教会。这些人已经被盗了，他们不要。可是当时很多基督徒认为，连彼得都三次否认耶稣，耶稣没有不要他，我们接纳他们回来，慢慢再带领他们刚强起来。那么当时大公教会的一个功能，因为大公教会以后慢慢的奥古斯丁是非常支持的，成为以后正统教会所注重的。那么教会回来之后，彼此相通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。他们绝对不是鼓励被盗，乃是当那样危险逼迫的时候，有人把圣经交出去烧，有人也洒酒在皇帝的像，结果他们悔改了，被接纳回来。那么这一个拒绝的就没有包在大公教会之内了。初代教会继续不断成长，他们借着使徒信经为信仰的基准，以后慢慢的建立了更完整、更好的、更完全的一些信经，让我们敬拜神、教导、受洗各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基础。所以今天选用使徒信经，不但我们念一念，回家你们最好能够把这个剪下来，把你们今天的周报后面剪下来，放在圣经某一个地方，读圣经的时候就能默想一下。我们过去很少念使徒信经，不过有好多教会他们是非常注重，几乎每一次崇拜要念一次的。愿我们信仰坚定，愿我们继续成长。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众教会过去的领袖更加累积解释清楚我们信仰的基础，但愿你借着圣灵的引领帮助每一位都有坚定、都有美好的根基，也更能够发芽开花结果，在世上是一个坚定美好的基督徒。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